主耶稣，我们早上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当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把你的话说进每个人的心里头。主，叫还没有相信你的能够相信你做他们的救主，那些以为自己相信你但是没有真实相信你的，能够真实的来投靠相信跟随你。主，也叫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属你的人能够再次看见你的救恩的宝贵，起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信靠你往前跟随你。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叫讲的用着信心来讲明你的话，叫听的也用信心来接受你的话。你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或许有一些人还记得20多年前，当人类踏进一个新的一个1000年的时候，那个前夕，是1999年12月31号晚上11点多到就12点的时候之前，到2000年1月1号的凌晨开始，在悉尼大桥上面显示的一个很大的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字。非常好， Eternity。 我们请对 Eternity 这个字意思是永恒，一个比起一千年呢还要长的时期。当时这个在悉尼大桥显示这个50英尺高的一个 Eternity 永恒这个字，是被当时世界上21人通过电视直播看到。这个 Eternity 永恒这个字呢，后来在同一年的9月份被当时奥林匹克奥运会开幕典礼的时候再次出现。当时这个字被世界上41以上的人通过直播看到。事实上全世界的81人应该每个人都要好好的来看这个字，来思考这个字，好好的来听这个字。因为永恒这个字是关乎每一个人自己终极永恒的归属的。盼望今天我们在这个信息的时间里头聚会后了，每个人对你的永恒都能够有把握。我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从永死到永生。圣经传道书3章11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里永生原文就是永远。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头，只有人类有永远永恒这个观念。刚才所读的传道书告诉我们，是神把这个永恒放在人的心里头，把这个永恒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头。动物是没有永恒观念的，人确实有永恒观念，也关心自己的永恒。好像秦始皇，他因着为着永远不死要活下去，他就派上上千的少男少女呢去替他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当然他找不到，因为他就是跟世界上所有的皇帝和平民百姓一样要面对自己的死亡，并且已经死了。神把永恒这个观念放在人的心里头，因为神知道人的灵魂是永存的，人的灵魂是不会消灭的，神要人关心自己的永恒。 你早上在心里头，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所挂念的是什么呢？你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买一套自己喜欢的房子，还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呢？去年有什么事对你是最重要的呢？这件事情后来今年对你有什么影响呢？前面人生对你说最重要是什么？你最关心的事是什么？这些重要的事，有那一件事是值得的，或者需要你砍手砍脚的去得着，或者去逃避的呢？有一些人需要把自己的手脚呢砍下来，避免那个细菌感染扩散，为了延迟他们死亡的来临，他们宁可砍掉手脚，让一个没有手脚的身体继续的活着，以致他们能够避开要面临的死亡。这个在医学上叫截断手术。根据国家医疗图书馆里头的资料呢，澳洲每年有8000个人活着的身体是需要经过砍脚的手术。要做截断的手术的原因很多，譬如破坏了或者收窄的血管，男主氧气和养分送到血液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细胞，导致那个影响的部位呢会坏死，有细菌的感染。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就是有这个情况，又或者癌细胞已经出现在有一手脚的肌肉或者骨头里头，他们需要把受影响的部位砍掉，影响这些癌细胞蔓延。耶稣教我们要关心我们的永恒多过关心我们的手脚，关心我们终极的归属多过我们地上的房子，关心我们永存不灭的灵魂多过我们将会过去的身体。在马可福音第9章43到48，主耶稣这样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我们一起来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你从是不死的，佛是不灭的。耶稣说砍掉手脚进入神的国好过有健全的身体要下到地狱里头。我有一个讲广东话的朋友，他说自己的是基督徒，甚至他在教会里头也参与一些服事。当时他有婚外情，他跟我说，我想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我不怕下地狱。我就跟他说，你不是不怕下地狱，你乃是觉得地狱今天离开你很远，所以你不管这么多，只想继续的犯罪，去享受你最终之乐。如果你明天要面对地狱的火呢，你今天对地狱的态度，对罪的态度就不会这样了。有人在健康的时候说我不怕死，但是当他面临死亡在临终的病床上的时候，他良心里头的医师会教他感到死亡的害怕可怕和公义审判的可怕，他可以变得非常的惧怕。主耶稣盼望人知道地狱是真实的，是可怕的，是痛苦的。他只能够用人比较能够明白的字眼来描述地狱，他说在那里从是不死的，佛是不灭的，是一个叫人感觉极其痛苦的处境。他为了爱我们，所以叫我们要离开可怕的地狱， 每个人都需要尽快的逃离罪恶和可怕的地狱，每个人都要尽快的逃避地狱，与神和好。好像一个人在大火中 大火灾当中要赶快的迫切的逃离那个发生火灾的现场。正如好几个月之前在伊拉克利利维省，在那里有一个婚宴，在婚宴里头，因为他们点那个那个烟花，就把整个会场着火了，当时活活被烧死了有100人以上。我们今天要赶快离开地狱的火，否则死亡临近的时候就太迟了。事实上有不少的人在毫无心理准备底下面对死亡，进入死亡，和随之以来的那个永恒的审判。我们昨天听到新闻说，在邦代有6个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被刀 砍死。每天都有很多的交通的意外，我们为着这些的人的家人，我们求主盼望 有人用福音跟他们传讲，安慰他们的心。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我们有多久时间活在地上。你我都会随时离开世界，向这位赐我们生命的神来交战。今天有许多人活在地上，好像是没有神，没有地狱的存在，当作人死后就一了百了。就好像希特拉，他死后就不需要为自己谋杀上100万的人来面对神的公义的审判，以致人自己今天可以任意的犯罪，盼望死后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来交战。这是个虚假的盼望，一个被误导的谎言，被撒旦和自己欺骗。有一个年轻的英国皇家的海军叫 Noel Stanton， 他有一次在他的船停在悉尼的港口，一个晚上他在悉尼的市中心佐治街 George Street 里头走路，有一个陌生人来问他，年轻人，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如果你今天晚上死了，你会到哪里去，天堂还是地狱？请不要避开这个问题，一定是两个其中一个。这个问题一直缠绕 Noel 这个年轻人好几个月，他最后找到一个基督徒帮助他，他信主得救了，他自己把生命归给主耶稣。又有一个军人叫 Murray Wills， 当他在悉尼的市中心那个佐治街赶着他搭个电车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他后面说，喂，你等一等。他就停下来转个身，有一个人问他，士兵，如果今天晚上你死去了，你会在哪里，是天堂还是地狱？ Murray 回答说，我希望能够上天堂，我希望能够上天堂。陌生人就说，只是希望是不够的，你是能够知道的。莫瑞后来自己做见证说，陌生人这个问题暴露了他一个生命里头隐藏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他说，虽然我已经结婚，我生活很舒服，我也常常做礼拜，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假冒为善的，我从来没有真正面对永恒的结局。陌生人的问题问了2个星期之后， Murray 他在军营的当中一个人跪在地上向神祷告，把自己的生命归给耶稣。 在波斯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说，我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但是从来没有真实的跟随耶稣。后来因着我做生意蛮成功，就被安排在教会重要的岗位上面。有一次我要做生意在悉尼出差，当我走在悉尼的市中心的时候，佐治街的时候，有一个人来问我，对不起先生，请问你得救了没有？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会上天堂吗？我当时感到愤怒的对这个人说，我在教会里是做长老的。之后我就坐飞机回家，后来我就跟我的牧师牧者说，想把这个事情不愉快的事跟他谈，盼望他能够跟我表同情。但是那个牧者当时就跟我说，我为你的属灵光景已经担忧了很久了。然后这个牧者就帮助他在神面前悔改，真实的相信耶稣，跟从耶稣。上面这些一个一个的人被主得着，都是由于悉尼的市中心佐治街里头有一个人，陌生人所问的这个问题，帮助这些人回到主的跟前。这个陌生人叫 Frank Jenner。 Frank Jenner 呢，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信耶稣之前是当水手的，生活非常的放荡，染上赌博这个不好的习惯，上了瘾了。但是我1937年信了耶稣，他改变了我，叫我离开，脱离了毒瘾的捆绑。当时我很感恩，他就继续讲，他就跟主耶稣讲，我要尽我所能的侍奉我的主，我的目标是每天向十个人做见证。 Frank Jenner 呢，就在悉尼的市中心佐治街这样的去传福音。他通常呢是穿着白色的衬衫、长裤子、黑皮鞋，有时外面穿一个 黑蓝色的一个大衣。虽然 Frank Jenner 呢，他因为后来得了白金顺的病，不能够继续这样做下去，有人估计他的一生里头曾经向超过10万个人路人传福音。他在1977年73岁的时候离世，到主那里去。 Frank Jenner 常向那个悉尼市中心的路人呢问这个问题，人称这个问题叫 Frank Jenner 问题。如果你24小时离那离世，请问你在那里去度你的永恒呢？是天堂还是地狱呢？面对这个问题，你会怎样回应？其实你我的生命都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掌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亡。正如圣经希伯来书9:27上半段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圣经说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人会死呢？死亡是从哪里来的呢？罗马书5:12告诉我们，死亡是从罪而来的。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欲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的众人在圣经希腊原文里头呢，是指所有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读这一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神原本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的，按照他的性情荣耀来造人的，要人彰显神的慈爱跟美善。但是因为人离开神了，不认神做他的神了，人就堕落，都成为罪人。所以圣经说所有人都犯了罪，你有没有犯罪呢？你是不是一个罪人呢？你说我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圣经说我是犯罪的人，我是一个罪人？耶稣说你在心里头憎恨你的弟兄，咒骂人，就是难免地狱的火。因为神不单只看人外面的行为，神也看人里头的心思。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与他犯奸淫。我们从小就有贪心、妒忌、撒谎、骄傲，这都不需要父母教我们的，因为我们天生就是罪人。纵然我们因为是被神造的，按照他形象来造的，我们对美善的事是有向往的，但是因为我们离开神，我们就失去行善的能力，我们都是罪人。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接着有一句话，他是这样写的，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单止每一个人身体都会死，并且身体的死亡之后呢，都有审判。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他看见一个异象，在那里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请大家注意，地狱的火是真实的，并且是永远的。你的名字有没有被写在生命册上？你有相信主耶稣吗？你已经被神赦免，可以免去地狱的火湖吗？面对死亡，你惧怕吗？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没有相信主耶稣做你一个人的救主，死亡真是可怕的。因为人第一次的死，就是人在世上身体的死是怎样的真实，人第二次的死在火湖里头也是如何的真实。面对死亡，你能够有平安吗？你已经得着从神而来的永生吗？你的名字已经写在生命册上吗？我想到有一个人，他真的是不怕死亡，他是我的外曾祖父。他信主的时候他年纪也蛮大了， 当时在中国呢，不是很多基督徒。他一信主以后呢，他就一大清早呢，他就有一个椅子，小椅子，他就坐在椅子上面，在路边唱诗歌、读圣经。那么那些去从农场啊，从郊外的农村的那些的人呢，把一些菜呀、肉啊，搬到那个菜市场卖的时候，路过呢，都笑我的曾祖父的，说他是傻傻，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但是他就是个很单纯的基督徒。他有一次，我们的家的店铺是下面是杂货店，上面是住的。那么呢，有一天他在上面，在房子的上面来休息了，他就听到下面呢有贼来偷东西。那么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为这个贼祷告，他就求神，他没有去抓这个贼，他反而为这个贼祷告，求神说，求主保守他能够平安。他可能家里头孩子需要食物穷生活有困难，所以他就求主呢保守这个宅呢，把东西偷去以后好好的平安的回家。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过了一会又有宅来偷东西，他又是这样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呢这个宅听到了，那么这个宅呢就很懊悔的跟他赔罪道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天他就跟我的祖母跟他说，很认真的跟他说，你去叫什么谁谁的我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教会的弟兄姊妹，三天后来我们家。那么那个时候我的祖母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听他爸爸的话呢，就请他这些人呢三天后来家里头。当时呢我的曾祖父呢就躺卧在床上。那时候那他们的棉被呢，他盖着棉被躺在床上。那个棉被是怎样呢？当时的棉被呢是上面呢是一些花布，然后呢贴在身体的那部分呢是有白色的布来包起来的，盖上去呢那上面呢有花布来粘起来的，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棉被呢是有白色的边的。那么他就叫我的祖母呢拿笔跟给他，他就在那个棉被上面白色的部分他写字。他说我看见天使天君唱诗迎接我回天家，所以他就写天使天君迎接我回天家。然后他就很安详的离世了。在他离世之前，他就跟我祖母讲，你要信耶稣。那个时候我的祖母就因为他将嘱咐他就信耶稣。可能因为我的祖母看见爸爸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是这么平静安稳的，他就知道这个神是真的，他就愿意信耶稣。他安息地回天家，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有份。你盼望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吗？你在生命册上，你盼望也有你的名字吗？盼望你都能够得着，好叫天家成为你永恒的归属。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得着永生呢？我们看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人怎样是不能够得着永生的。良好的道德和宗教的热情不能够叫一个人得永生。 这些人看来甚至可能可以是很高尚的，他们可以为人好像很诚实的，对人好像有爱心的，对人有感恩的心的，但是如果他没有主耶稣，他们都得不着永生。因为他们对人可能可以诚实，但是他们对主耶稣却不诚实。他们对人看起来有爱心，但是他们对主耶稣没有爱。他们对人有感恩的心，但是对主耶稣没有感恩的心。没有主耶稣的人，他们也不会把荣耀归给主耶稣。这些人得不着永生。受尽也不能够叫你得永生，免去永死。受尽可能把你的名字放在教会的名册上，却不能够把你的名字放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你说我有永生了，因为我已经受尽了，但是圣经没有讲过受尽的人会得救。马可福音16章16节，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信而受尽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不是受尽本身叫人得永生，不被定罪，关键呢是要相信耶稣。当一个人心里头相信耶稣的时候，在行动上他用受尽来表达他里头这个信心的时候，他就得救了。但是他不信呢，就被定罪了。死的信心也不能够叫人得永生。你说我有永生，因为我相信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其实鬼魔也相信，也知道，他甚至承认称呼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却是继续的抵挡耶稣。你说我有永生，因为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圣者，但是这些鬼魔也是这样，却是继续的与神为敌。为了这个缘故呢，雅各他在雅各书里头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障经。然后他雅各继续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如果你所谓的信不是圣经所讲的信，是死的信心，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有一些人他看主耶稣的救恩就好像是人生命里头，生命市场里头许许多多的商品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的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需要，有很多不同的想要。他今天他要身体健康，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经济的稳定，事业的成功，他都要这些。他想在这个生命市场里头一样一样的东西他会得着，去买回来，去换回来。当有一天他听到人说耶稣的宝血是白白的，能够赦免他的罪，免去他地狱的火符，他就能够死后上天堂的时候，他就把耶稣这个救恩看成他人生的生命市场许多的商品其中的一个。他说不用付任何的代价，他说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就说我相信，我要受尽。当他受尽完了，他就继续以往过自己要过的生活，想要这个生命市场要得着的东西。并且他今天更是觉得神已经赦免我了，我就可以有无后顾之忧，我过我的人生，甚至犯罪，反正我已经有进天堂的门票了。一个人所谓这样的接受救恩，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他虽然是在外面受尽了，但是受尽并没有带来他有任何的好处， 反而叫他感觉被误导了。他以为自己是上天堂，其实要被拘住于门外，因为他没有真实的相信耶稣。那么一个人怎样才可以真正的得永生，逃离地狱的火湖呢？我们看主耶稣自己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里头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约翰卸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热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耶稣，信基督，信基督的福音。主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没有悔改的人是没有看见神的公义，也没有看见自己的罪，自然没有感觉有需要被主赦免，没有看到福音的宝贵，没有看到宝血的宝贵，觉得这个福音是廉价的。另一方面，主耶稣说当悔改信福音，意思不是叫人一直的悔改，要把自己改得更好了，好一些了，更满意了，或者神够满意了才去相信耶稣的救恩。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讨神一点点的喜欢，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赢得神的救恩。一个真实悔改信福音的人，他是看见并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就是用简单的信心，他相信2000年前主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为他死了，为他做了代罪的羔羊，相信主耶稣死后3天复活了，从死里头复活，相信主耶稣的死和宝血真的能够帮助他被神赦免，因为主耶稣为此付了极昂贵的生命的代价，所以蒙恩的人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都能够白白的被神赦免，被神接纳，被神称义，能够得着这个昂贵的救恩。所以这个人知道是自己是毫无功劳，毫无可夸之处的，知道是神全部的恩典，他向着罪和主耶稣就会有一个心态上一个改变。以前他是背着主耶稣向着罪去走的，今天是背着罪向着主耶稣去跟随去信靠的。当一个人这样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的时候呢，神就会在他身上执行一个奇妙的神迹，就是神把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赐给这个人。这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圣经叫他说永生。当一个人这样悔改相信耶稣得着这个属灵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就是一个有一个新的诞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重生，重生 born again。 正如约翰福音第3章5-7那里这样说，我们一起的来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请注意，这里耶稣所讲到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从水和圣灵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主耶稣只做旧约以西结书里头的一段话所说的。以西结书第36章25-27是讲的，我们 也一起来读。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刚才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从水和圣灵生的水是指什么呢？就是这里只做25、26节说，用清水接近人的污秽，污秽的罪恶，人的罪被洗净和赦免，人有一个新的心。从水和圣灵生的灵，圣灵是指做什么呢？就是27节这里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神把他的圣灵赐给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这个圣灵进到人的里头，这个人就对主耶稣产生一个渴慕，一个跟随的心，就给人有一个渴慕跟随耶稣的力量。因为这个圣灵进入人心里头了，这个人就得着一个新生命，他就重生了。当一个人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就有这个神迹发生在他身上，无论他是否感觉得到。有一些人他在信主的时候，这个神迹的前后他感觉是很明显的，这个人有很大的改变。但有一些人是渐渐的，这改变不是很明显的，但是你通过年日，你是看见这个改变的。这个是神奇妙恩典的工作。所以这个重生的神迹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人做过什么来成就的，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个重生的新生命，人对罪的态度就跟以前很不同了。以前对罪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的，现在知道自己犯罪会为罪感到难过的，以前享受罪中之乐的，但今天呢却厌恶罪恶的。甚至正在犯罪的时候，心里头会有提醒，有责备的，想要逃避罪的，不想犯罪伤主的心的。以前犯罪是 OK 的，但现在犯罪的时候呢，心里觉得不 OK 的。不单只是因为犯罪会带来神的管教，乃是知道犯罪带来身边的人的伤害跟亏损，更是看见叫神伤心难过，因为看见主的爱跟主的圣洁，他就对罪产生厌恶，要离开。不是说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他从此就不犯罪了，他就得胜完全了，或者对于罪就没有什么需要挣扎了，乃是讲到整个人对罪和主耶稣的心态上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改变，本性的根本性的改变，就是开始想要背向罪，开始要追求主和他的圣洁。刚才开始我们讲的时候，讲到悉尼大桥出现 eternity 永恒这个英文字，其实最初它是在90多年前被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Arthur Stays， 被这个人用粉笔写在悉尼的街道上。我们可以看看他的照片，Other States， 他出生于悉尼，他父母和四个兄弟姊妹呢，都是酒徒，都是醉酒的。他两个姐姐 甚至是精英妓院的。他自幼很贫穷，通过偷东西来维生。他自己15岁就开始醉酒，多次进出监狱，20岁在妓院里头工作，过着很潦倒很可怜的生活。曾经因为严重的醉酒导致精神失常，甚至 差一点呢被关进永久性的精神病院。他40岁的时候，他为了得着食物的救济，他就去了一个礼拜堂听福音，就好像今天在澳门有分派食物这样。他就进去听福音，他听完福音以后，他看看前面的那些基督徒，他看看自己，他就说，他们所得着的我也要。跟着他就跪在地上向神祷告，他相信耶稣，神真的听了他祷告，赦免了他的罪，赐给他永生。不是他有什么的努力，做个什么的功劳，神就把这个白白的救恩赐给他，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他的名字就写在生命册上。神慢慢的改变他，神赐给他力量脱离那个赌博的捆绑，也给他正常的工作。两年后，当他参加一个聚会，他听到聚会里的传道人很大声地说，我盼望能够在悉尼的街道上大声疾呼的永恒，讲永恒这个字，并且在信息当中继续不断讲到永恒。散会后他离开了，永恒这个字深深地印在他心里头，他就开始哭了，感觉神要他从口袋里头拿粉笔在地上写下永恒这个字。他后来做见证，他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书，很多英文字我都不懂的，但是当天我竟然能够这么正确的准确的把永恒这个英文字写下来，并且是用美丽的铜板字体把它 写下来。他说，我至今也不能够明白我当时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后来他每天一大清早就在悉尼的街道上写上永恒 eternity 这个字。他通常都是4点钟起来祷告，吃完早餐5点钟他就出门，就在街道上不同的街道上写上永恒这个字。他这样做了35年之久，他盼望能够唤醒悉尼的人思考他们永恒的归宿。后来别人都称他为 Mr. Eternity 永恒先生，有人估计他一共写了50万个永恒这个字，给千万悉尼的行人路人看见过。他所写的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也被世界上几十亿的人在电视和其他传媒看见过。在 Other States 的前半生是充满可怜的，充满罪恶的，痛苦的，因着他相信耶稣得着永生，免于永恒的神，他的人生就被改变，他下半生就能够经历主的恩典，过着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对还没有真实重生得救的人，盼望你今天也能够用简单的信心真实的在神跟前悔改，信耶稣，把主耶稣接到你心里头，做你的救主，做你的君王，决心来跟从他，像 Other States 一样，让神把这个重生的神迹坐在你身上，把你的名字写在 生命册上，叫你得着永恒的保障。对已经重生的基督徒，让我们彼此勉励，为着神已经在你跟我身上做这个奇妙的永生赐给我们这个神迹，奇妙的神迹，我为这个神迹我们感恩。我们享受神在我们今天所成就救恩的宝贵，无论我们今天的难处有多少，我们都要认定我们是一般被神称义接纳赦免的人，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们不需要惧怕地狱和死亡，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他所宝贵的所爱的，愿意这个的永生，愿意这个神儿女的地位每天都激励着我们，依靠神面对我们的难处，依靠神来跟从耶稣，把他的福音传给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就这个宝贵的救恩，这个救恩对我们是白白的，但是对你却是付上极昂贵的代价。主耶稣，我们求主你来向我们说话，无论我们有没有之前有没有信耶稣，你叫我们今天都好好的宝贵你的救恩，以致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经历，所叫没有信主的人都能够经历，以致你能够得着一个一个的灵魂归你，因为你是配得得着我们全人全心归你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